事，三个故事，两节只是一个故事，两节一个故事。那如果大家看今天的三个故事，会发觉这三个故事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都是在讲跟从耶稣的，我要跟从你，然后跟从我来，我要跟从你，然后这三个故事，耶稣都有跟这个来者有一个对话，就是有人跟耶稣说话，然后耶稣回答他。那第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对人说话，那个人回答耶稣，然后耶稣再回答他。最后一个跟第一个故事很像，就是有人说要跟从耶稣，然后耶稣对他有一个回答的话。我们今天会看这三个故事，然后了解一下跟从耶稣是怎么样一回事。第一个故事讲的是跟从耶稣的代价，你要付代价。第二个故事是跟从耶稣的优先，第三个故事是跟从耶稣的态度。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如果今天有人跟我们说，我要信耶稣，我要跟从耶稣，我们的回答会是，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吧。我们一般都会可以这样回答，我们一般就会说，非常好，那我们就来做一个决志祷告好了。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强调的是跟从他的人要付代价。我们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如果大家注意的话，你会发觉耶稣就是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话。走路的时候，这个人看见什么？这个人看见一群人跟着耶稣走。耶稣是一个很出名的拉比老师，在当时犹太人的当中很出名，很受群众的欢迎。他行奇迹，神迹奇事，他医病赶鬼，所以很风光，很威风。所以这个人就很自然，有可能一时冲动一时兴起，就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是一个当时一个很受欢迎很棒的一个老师，耶稣就跟他讲这个事情，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强调这个好的一面，对不对？你信耶稣我年轻的时候在香港的时候讲到信耶稣就上天堂我们今天比较少这样讲，我们今天比较讲的是信耶稣有永生或者得永生，都讲好的一面。你信耶稣你会有平安，你信耶稣神会祝福你那当然讲的都对圣经没有圣经是有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很少的时候会讲信耶稣你要付代价耶稣看见这个人就跟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讲福音的时候是很平衡的，他不像我们只看重只讲好的一面不太好的一面就慢慢的讲或者很少讲。那耶稣讲的话我们看耶稣讲话，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是讲永生，是进到永生，信耶稣是得永生，但是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世界大部分的人都不走这条路，因为信耶稣是要付代价的。耶稣讲了天国的比喻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之后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怎么样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个地。你要付代价的，你要将你的一生付上来得到这个宝贝，你要付代价，你要得到这个 天国这个好柱子你要付代价的，不是你可以完完全全不需要付代价就得到这么好的福分。耶稣还讲了一句很挑战性的话，非常挑战性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做基督徒是要付代价，耶稣非常平衡，讲到福音的时候，讲到神的国的时候，神的国是很宝贝很重要，但是你要付代价，你不能够一方面做你喜欢的做的东西，然后一方面来服侍主，你不能够做这个事情。在这个耶稣的讲话里面，狐狸有洞，天国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其实有两个很明显的对比，一个对比当然就是有跟没有，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是什么？没有。有时候你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你会看见别人有一些东西，你会没有。那个时候你就不要抱怨耶稣，耶稣，你不是说祝福我吗？别人有的东西怎么我没有？因为耶稣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你不能够因为看见别人很好，你觉得你应该就有。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还有就是耶稣讲到这个动物跟人子的比较，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连动物都有，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的，你不能够不付代价然后说你跟随耶稣。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啊，就是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衣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然后又讲到一个讨饭的，然后拉撒路，然后就要讨这个财主丢下来的零碎充饥。然后跟着耶稣讲的故事，就是两个都去世，然后财主在地狱里面，在阴间受痛苦在阴间受痛苦，然后看见拉撒路是什么，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安慰，他就求亚伯拉罕找拉撒路去帮助他脱离他的痛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人生是有两条路的，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做财主，你也可以选择做拉撒路。财主的路是什么？财主的路就是先甜后苦的路，先享受享乐，后怎么样受审判。然后拉撒路是什么？先受苦后祝福，先苦后甜的路。有一次我在教路加福音的时候，我教新约教书路加福音，那有一个姐妹，有个同学就很可爱，她就是说，我真希望自己生前是财主，死后是拉撒路。生前享受荣华富贵，死后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得安慰。那很可惜啊，耶稣的这个故事不是这样子讲的。你生前是财主，死后就是财主；你生前是拉撒路，死后也是拉撒路。你不能够生前是财主，死后是拉撒路。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华人啊都很喜欢，其实世上所有人都喜欢有一个舒适的生活，舒适的人生。我们很希望有一个一帆风顺万事如意的人生，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神不希望我们有一帆风顺万事如意的人生。自从神咒诅大地之后，创世纪第三章， 咒诅大地的时候，神从来没有收回这个咒诅。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人是不可能一帆风顺万事如意的，神也不想他的子民这样子。神想他的子民怎样行、大家很熟悉这段经文、这个前面一节大家很熟悉、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叫的人。我们比较不熟悉的就是下面这一句，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神是希望我们像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是有一个舒适的人生吗？没有，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怎么样？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没有一个舒适的生活，那你我要跟随耶稣，我们能够有一个舒适的生活吗？神不希望我们在世间有一个舒适的生活，享乐的生活，好像这个财主一样。财主 结果是怎么样？被神审判。为什么神不想我们有这样一个舒适的生活？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罪性，舒适的生活对罪人来讲是最不好的。当我们在一个舒适的生活里面，我们是怎么样？不会进步的，不会成长的，不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怎么样讲啊？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这个是财主啊，而是要服侍人。神要我们成长，长大成人，好像耶稣基督，学会不是受别人的服侍，而是学会服侍别人。我们的神就是一个服侍人的神，他要我们这些他的子民，他的儿女，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知道学会怎么样服侍别人的。第一个故事，耶稣讲就是跟从耶稣是要付代价、如果你听到福音的时候、跟你分享福音的人没有跟你讲这个，那现在你知道跟从耶稣是要付代价，你要考虑你要不要跟从他。因为跟从他，你就要面对，你就要有受苦的心智，有可能你要好像耶稣一样，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没有BMW 开，你没有Mercedes Benz， 你没有 Rolls Royce 开，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不要抱怨神。那第二个故事是讲耶稣跟从耶稣的优先，跟从耶稣的优先。要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你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然后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第一个故事，那个人自动请缨，自动要求跟随耶稣。这个故事不是，这个故事是耶稣呼召人来跟随他。那这个人就回答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种可能的看法。一种就是这个人的父亲年老啊，或者是快要去世，所以这个人就觉得要留下来啊看顾父亲。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其实这个父亲年纪不是太大，只是来者他要借口要照顾自己的父亲，所以就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其实他是很礼貌的说我不想跟从你。基本上那个可能性就是说这个爸爸刚去世或者很接近去世，其实这个可能性不大了。因为如果爸爸刚去世的话，这个孩子不会在路上跑来跑去，不会遇见耶稣，他一定是在家里面。所以比较可能性就是这个儿子其实是用借口，他是说我有照顾父母的义务，我要照顾我的父母，所以我就不来跟从你。 那耶稣的回答是认疼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任凭属灵上面没有生命的人去处理这些、去世的人的事情，你只管传扬神国度，神国的道。神的国度是优先的，比我们儿子对父母的义务还要重要。这个是耶稣讲到的话。我们很多时候也有借口啊，这个儿子的借口就是他要照顾父母，所以他不能都来跟从耶稣。我们也有很多借口啊，我们有可能还有很多的梦想啊。很多人你跟他们讲福音的时候，他说我还年轻哦，我这么年轻，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啊，我要赚钱啊，我退休以后我再想想福音的事情，退休以后我再想想要跟从耶稣啊，我有很多理想梦想，我还没有尝试去做啊，我做完了啊，我来跟从耶稣，我退休了我再来跟从耶稣啊。我在台北华生的时候啊，有一个同学啊，有一个申请进啊那个神学院的啊，来报考华生啊，要进华生啊念神学。那他跟我们讲啊，十年前啊，其实他就已经觉得有呼召，但是等了十年，十年之后他才报考华生。他就是好像这个儿子啊，有很多借口啊，神呼召他，他就有很多借口。其实我们华人，其实这个儿子其实讲的话，跟我们华人其实那个文化是很接近的。华人的文化也是一样，在华人的文化里面，一般是父母比信仰重要，儿女比信仰重要啊，老板比信仰重要优先。但是从圣经的世界观啊，神是比父母优先，神是比儿女优先，神是比老板优先。怎么样是从什么地方我们看出父母儿女都比神优先啊？比如说你的孩子他参加比赛啊，他有一些运动的比赛，还是演讲的比赛，还是很多娱乐方面的比赛踢足球啊，还是怎么样？如果因为他的比赛是在星期天，你就说好了，那你就去比赛，你不来教会了，这个就是儿子比父母优先。如果因为他的学业，你说好了，儿子啊，明天要考试，你今天就不需要去崇拜了，那就是儿女比父母优先，儿女比神优先。当我们将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的事业放在神的前面啊，这个就是神国是其次，我们自己的事最重要。这个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够跟从耶稣，因为耶稣说神国比父母还要优先。在我们的华人的这个宗教观里面，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华人的宗教观就是这样如果大家看这个华人的文化的优先次序，就是家庭事业是在前面然后宗教信仰是最后的。这个是我们的文化儒家孔子说什么？敬鬼神而远之。这个跟圣经是很不一样的，圣经是颠倒过来的，信仰神是最重要，其次是家庭，再其次事业。这个优先次序，华人的宗教观的优先次序是跟圣经的宗教观的优先次序是不一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或者听过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孩子要信耶稣的时候，父母都说好好，你信可以，但不需要太迷信。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吗？不要太迷信，只是你信耶稣可以，但是你还要将家庭、将父母、将事业放在前面， 信仰，你有时间你就去信仰吧。这个是华人的信仰观、宗教观。圣经的不一样，圣经一讲到什么，是神创造天地，神创造人类，所以在一个儿子出生的时候，不是他跟父母的关系最重要，而是神创造他跟他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这个跟华人是很不一样的。华人信徒要突破这种的华人的信仰观，好，不要受这种信仰是最后面的。你用尽所有办法，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走不下去的时候，你才求神拜佛。这个不是圣经的宗教观。圣经的宗教观是神是优先的，因为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耶稣讲到让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去宣扬神国的道。我们第一个故事里面，耶稣讲到付代价。我们今天在分享福音的时候比较不讲付代价。那我们在第二故事里面，耶稣讲的跟从他其实是跟神的国度是有关的。我们今天分享福音的时候也是很少讲神的国度，但是耶稣常常讲神的国度。约翰撒见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大家有没有看见前面一个福音，后面一个福音，中间夹着是神的国。福音是跟神的国度有关的，跟从耶稣、相信耶稣就是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耶稣讲的很多比喻是什么？神国的比喻，神国度的比喻。保罗也是一样，保罗讲到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撒旦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的爱子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今天很少讲国度，神的国度，因为我们今天好像看不见太多国度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今天你要问我们这个联合国里面有几个国家是国度的，很少。有人讲这个英国的名字是 United Kingdom 啊 ，United Kingdom 啊，有人讲就是英国人自己讲英国的 United Kingdom， 要不 United， 要不是 Kingdom 啊，因为他们中间有这个 Scotland 啊，有一个 England 啊，有一个 Wales 啊，有 Ireland 啊，彼此不是太合，所以不是 United。而且他们也不是一个 kingdom， 他们是民主国家。真正今天有国家的概念的大概就是 Saudi Arabia， Saudi Arabia 是一个 kingdom， 所以我们今天有就是弟兄姐妹有时候讲福音只是不太讲国度，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国度的概念对我们来讲是很陌生的这个世界上很少真正的国度。但是耶稣传的就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是不是很难理解？其实不是，神的国度其实是很容易理解。国度是跟权势有关的，国度是跟权柄有关的。你只要问一句话，你的家谁当家做主？你一问这个谁在这里当家做主，这个就是一个国度。谁当家做主？是神呢，还是人呢，还是撒旦？有时候有些爸爸跟孩子讲话的时候，我讲的话我讲算，你一讲这句话就是什么？你是当家做主。如果你说我们一起听听神的话，那这是什么？神的国度临到你的家里面，你不再是当家做主的人，是神当家做主。我们的家、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做主还是神做主？在教会里面开会的时候，是牧师讲了算，是长老讲了算，是执事讲了算，还是神讲了算？谁在这个教会当家做主？谁在你的团契当家做主？谁在你的小组查经班当家做主？神的国其实是很简单很容易，谁在这里当家做主？神的国度优先。好，最后一个故事啊，跟从耶稣的态度，跟从耶稣的态度啊，第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啊，跟从耶稣是要付代价的。第二个故事，跟从耶稣优先，比一切的人际关系，一切的都重要啊。第三个就是跟从耶稣的态度。如果你要做一个跟从耶稣的人，你要怎么样去跟从耶稣？要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识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啊，要讲到神的国啊，跟从耶稣就是进到神的国度。第一个故事是有人想来跟从耶稣啊，无论他要去哪里我都要跟从你。第二个故事是有人不想跟从耶稣，所以就用借口推了耶稣啊，耶稣的呼叫。这个第三个人怎么样？这个第三个人是有条件的来跟从耶稣，有条件，他提出一个条件，容我先去识别我家里的人，之后我才来跟从你。那这个人讲的话其实是跟这个以利亚以利沙的话很像啊，以利亚呼召以利沙成为他的门徒跟从他，然后将来要替代他做先知，以利沙也讲了类似的话。耶稣的讲话里面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我们要专心一致的跟从耶稣，专心一致，我们不要三心两意，我们不要一心二用，我们要专心，不能够分心，我们不能脚踏两条船的来跟从耶稣，我们不能够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钱财。圣经里面有很多人物啊，有些是专心跟从耶稣的跟从神的，大卫啊，这个是王，以斯拉是文士啊，那但以理是先知，使徒啊，保罗，但是也有些是三心二意的啊，跟从神啊。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罗德的故事哈、啊？罗德天使拯救罗德从索多玛、俄摩拉啊，然后他的妻子很不幸的就回头一看啊，神就审判使他变成眼珠。我们跟从耶稣服侍耶稣进到神国度的人要专心一意的，不能够分心，一方面要抓着世界，一方面要抓着耶稣。罗德的妻子是一个很不幸的人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能够分心的去跟随耶稣。其实当我们想到彼得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啊，在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耶稣跟彼得说，你跟从我吧，然后彼得回头看看见约翰在他们的后面跟着他们走，然后彼得就问耶稣，这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彼得想多知道 这个弟兄啊，他将来会怎么样？他耶稣刚刚跟他讲他自己将来会怎么样，他就好奇心啊，想多知道啊，这个约翰将来会怎么样？耶稣说：“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啊，我们在跟从耶稣的时候，不要说啊，这个人好像活得好好的，什么都有，好像这个财主，我怎么啊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要问这个事情，神要给他什么，不给他什么，那个是神的事情。神要我们怎么？耶稣要我们怎么样？专心一致的跟从他。我们不专心一致的跟从他，耶稣说不配进神的国度，不配进神的国度。耶稣讲过很多这样的话啊。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想要跟从耶稣，耶稣就一定要你做他的门徒。有些门徒他还不要你。我们不要做不配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做配得的人？配得神的国度，配得所蒙的召。保罗说，耶稣的这三个故事里面有两个故事其实跟保罗讲的话很像。保罗在离世的时候，他有些遗言跟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讲，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目缠身，好叫老照他的当兵的人喜悦。前面这句话跟耶稣的第一个故事很像，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这个就是跟只是要付代价，要有受苦的心智。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怎么样，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所应许的祝福福分是有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有可能要遇见苦难，要付上代价。进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领受耶稣的奖赏、祝福、永生。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就是不分心专一的当兵，叫那照他当兵的人的喜悦。这个就是耶稣的第三个故事，手扶着泥向好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度。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个耶稣的故事。第一个故事，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跟从耶稣是要有受苦的心智。第二个，来的人用借口回答要先回去埋葬自己父亲。耶稣的回答是，神的国度要优先，你不要将其他的事情放在神的国度的前面。如果是的话，你就是好像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里面的财主，你今世有可能很好，很多的享受，但是来世你要受神的审判。第三个故事是要我们专心一致的来跟从耶稣。我们来跟从耶稣不能够提出我们的条件，我们要专心一致，不要一心二用，不要三心两意，不要要侍奉神，要服侍神，要服侍马门财力。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真的祈求你帮助我们今天看过这些经文以后，知道我们要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才真正的来才是你所喜悦跟从耶稣的人。帮助我们了解到你的国度需要我们付上代价，你不是要我们过一个舒适的人生，你是要让我们成长像耶稣的模样，离开我们的罪性， 在属灵上面长大成人，做一个服侍人的人，帮助我们专心的意志，不要让这个世界很多的引诱迷惑我们，吸引我们，以及我们分心不能够专一的来跟从侍奉你。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谢谢小哥。